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就像刚刚 Kevin 说的，你要调整好你的心态，因为你每换一个职位，它是换一个脑袋。
哦，对。
OK， 第一个部分是你要保持你的高度的热忱，这件事情不会因为外在的事情所阻碍你的这个服务的热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你要调整的是，接下来的动作或者是过程的成效，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可以 handle 的。为什么说呢？你所有的训练成效 的表现都不在你身上，都是在你的受众的表现。
哦，对，没错，
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克服这一段非常孤独而且是寂寞的落程，而且你要非常的呵护他们，保持很好的关系，才去建立，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这些训练的结果，甚至是训练的资源，
对，
甚至是他们参与课程的活动的热忱。
对。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你必须想一想你身上有哪些部分是可以把它转成是你的商品，或者是你的授课的这个重点的部分。我觉得你至少要有两把刷子。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卓见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马汀，那我们邀请马汀自我介绍一下。
好，谢谢 Kevin 的邀请，我是詹东龙，同学都叫我东方一条龙，英文名字是 Martin， 目前呢是一位人力资源管理跟绩效管理的顾问。
那可不可以邀请 Martin 来分享一下你的职涯历程？
我的职涯历程简单的来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早期就是从退伍到这个第一个职场工作是在美商默沙东药厂担任这个销售的业务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练。简单来说，我从基层一直做到这个客户经理这个职位这样。那第二段呢，从业务的职业的过程转到那个顾问的时候，开始学习怎么当成一位顾问，会进入到负责这个职能跟绩效的整合管理的部分。那第三段的部分呢，在职涯的过程我后来转到人力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上面来说，目前是专注于主管的培训跟人才的培育的管理这样子。
对，那你这三段的职涯历程啊，你最喜欢哪一段的经历？
怎么说呢，每一段都有一些甘苦跟血泪，那也有些很多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第一段来说，它是奠定我现在做这样子的管理顾问能够转职的那么的顺畅的主要的因素。因为这家药厂呢给我一个完整的充分的管理训练跟业务的训练。那第二段的部分呢，从一个业务的经理转到人力资源的管理顾问，大家都说我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基本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把学理跟知识融会贯通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第三段的部分呢，怎么在过程中其实是透过过去的知识跟经验的融合，那转成是我现在在教授主管的培训的主要的养分，这个过程是这样。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段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经历在哪一段里面？
最有成就感的经历其实应该是第一段的历程。
对，
因为 老实说，我是台湾的美商默沙东药厂的第一批的业务代表。那第一个训练就是做简报的训练。那透过这样子的简报的训练，其实让一个初出茅庐进入职场的毛头小子，竟然可以受到高阶管理层的青睐。那从此之后，我透过了去熟悉公司的行销资源的运用，然后呢，透过这样的方式的模式的调整，对，然后让自己的业绩突飞猛进，那进而就变成是公司第一个最年轻的主管。
哦，所以你表现你的简报技巧被上面的老板看到就对了。
对，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会认为简报的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训练。
对，没错。其实我们在药厂的整个训练过程其实都蛮扎实的啦。
是的，
因为我们常常要遇到一些医生或是客户端要做一些 present 的动作这样。
是
OK。那这三段的那个过程中啊，你怎么调整你角色不一样的心态，怎么调整？
OK， 我觉得怎么调整这个心态呢，我记得我的业务的师傅告诉我一句话，说他说马丁，如果你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你就是要时时刻刻的要守一个归零的心态。所以在我每一个角色的转换的过程中，不管是从业务代表转这个客户经理的过程，我都是以归零的心态把它一切从头来的看。所以呢，这样子才可以把最多而且最丰富的知识吸收进来，转成是你在应对对外客户的这应对进退的这些养分的部分这样。
对，所以你都是每次遇到新的职务的转换，你都归零去接受它，然后去倾听就是前辈的意见，那慢慢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对，没错，因为在过去的这个15年的销售经验里面，我几乎是3年就一个小小的组织的变动，5年我就会调的整个产品线到一个新的全新的领域，所以等于说我是在做内部职业的转职，那每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从零开始。
哦，对，没错，
对，
OK。那你在药厂担任训练经理的时候啊，必须具备哪些的职能技巧？
OK， 这样子讲好了，训练经理这个职位其实是在我 在这种销售的过程里面，我认为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分享这件事情。
哦，分享。
所以我会认为应该从人的特质开始。第一个，你必须会要有跟人亲近沟通的基本的特质。
对。
那第二个部分呢，你必须要很有的耐心。
哦，对，
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的进
度
不太一样，不尽相同，所以你也必须要用各种的方法让他理解。
嗯，
哦，是从特质的部分来说。那第二个部分，从这个专业的知识来说，我会认为你要从这个聆听，然后找到这些客户的需求，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你的训练的对象不是只有一个阶层嘛。
对，
你可能有高阶主管，你可能有中层的主管，你可能有基层的这些员工的部分。
对，
他的销售的需求必须会从你从现场就是实地去勘察，透过这个访谈，甚至是你去观察他们实际的作为，会找到训练需求这件事情。所以观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怎么样把你会的这些知识啊经验透过有系统而且有架构的，然后变成是你的教材或者是教案。
哦，对，
那透过你这样子深入浅出的教学的技巧，那让你的学员能够得以在快速短暂的时间会得到最大的收益，是这样。
对，你刚刚提到说因为你的受众或你的训练的同事程度不一样嘛。
对，
那你在编教材的时候你怎么去克服这种困难点？
OK，
程度不一样你怎么去克服？
这的确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一开始真的是 把大家都想成是一模一样的人，一视同仁一样。所以当我在做第一次的这个业务训练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 很重的闷亏的一 我都认为大家都跟我一样
听得懂，
对，都一样听得懂。所以我可能用专有名词，用原文，甚至是用比较艰深的技术技巧的时候，我会发现底下可能是睡一堆啊，当然有这样的教训之后，我突然就会发现事前的访谈，需求访谈，通常我都会这样子问，就是请问您上这样子的课程主要是碰到哪些困难？
哦，对，
那这些困难是因为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业务或者是销售或者是在沟通协调等等碰到哪些困难跟问题。那最后我还会问一个问题，是 你想怎么样去达到这样子训练的成果或者是效果的部分。
对，
因为这样子以终为始的这种反推，我就可以把训练需求、教导的程度，
对，
然后甚至用字遣词的深浅，然后透过合理跟容易吸收的方法，然后长成是后面的绩效训练成果的呈现。于是这样子的话，也让我自己在写企划案的时候就一气呵成。
对，
所以回答刚刚你的问题，就会变成是说，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精确的访谈，然后我也跟训练的窗口做很完整的沟通的这个要求，所以会变成是我在递交训练效能跟成果的时候，通常都会达到很高的训练满意度。
哦，对，因为你有客制化，
对，
为了某个公司某个部门，然后客制化训练的内容，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是的，因为过去我在最后一个职涯在药厂的工作是做 Key Account， 是客户经理的概念。那时候的 Key Account 的专注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贴着客户的需求寻找那个销售的机会点。
对，
所以就会让我训练成是现在我在做客户的这些接触的时候，我完全都是几乎是用客制化的观点手法跟技巧来做这件事情。
现场你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啊，可能有人跟你讲说啊，不认同你的做法，你会用什么样突破点化解当场尴尬的情况？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非常艰深而且是很深刻的问题。
对
我来说，我会接受任何一个批评跟指教，因为怎么说呢，每一个见解都是宝贵的。
对，
可能在他这个当下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知识所产生的反应是这个样子，所以通常我会说哇，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应 跟回馈，那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谈的状况是不是一致的，这个是另当别论。可是我们会把这个状况呢，我们特别是我们会把它提出来讨论一下。那假设在时间不允许的状态底下，有两种做法。
对，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私下的时间，我们再找他来做好好的解释跟说明。
对，
那第二个，如果时间真的允许的话，其实我曾经试过，就以开放的角度，那透过彼此不同的观点跟讨论，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坏事。
哦，对 对，
即使他不认同我的想法，那是没有关系，因为从领导跟管理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叫做正确答案的。
哦，对，没错，
对，因为你的背景、天时、地利、
人
和完全都不一样。
对，
所以就会告诉我自己，就是说不需要把自己的标准答案架在每一个学员的身上。
对，
所以你反而要比较成熟开放的角度去接纳不同的意见跟声音。
对，
OK，
就是保持 open mind 的想法，那去跟学员互相沟通。
是的，
那达到两个都可以接受一个平衡点。
是，没错。
OK， 好，
OK。
那我听说马丁你自己有开创一个暗黑读书会嘛？
是，
而且已经历经了13个年头，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有想法想要创立这个读书会的想法？
哦，这个说来真的话很长哦。其实盘古开天说这样子，其实是我在药厂的时候呢，我就有阅读的习惯。
嗯，
那个时候呢，我曾经叫我的 member 呢，在一天的 sales review 之后的第8个小时，我们来做读书会的训练。Kevin 会笑，你就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不会心里很叉叉叉。
当然就会心里会很叉叉叉嘛。已经被我定了一天之后，
哦，对啊，
那还要听马丁在说那个这个书本里面的关键的重点是什么，要做简报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都已经知道什么，那效果一定是不好的嘛。
对，没错。
啊，无疾而终。
哦。
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在读了一本书 的重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的时候，我们真的运用在实务的操作上面，反而让业绩反败为胜。
哦，对。
我就发现说，哇，原来如果你认真把这种书籍的知识应用在实务的操作上面是很有用的。所以后来我离开 MSD 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这个企业内部的讲师训练的时候，我们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会后呢结束完之后，大家就认为说我们想要延续这样子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这个情谊呢，想要继续延续。
对，
所以我就提议说啊，不然我们来读书好了，读一个书籍的重点，大家来分享。
嗯，
好，那透过各方的这个知识跟专长，我们来削弱你的经验。
对
啊，透过这样的方式互相扶持啊，慢慢就走到比较专业的部分，是在领导管理，然后甚至是沟通协调，甚至是在外商的角度怎么看职场的这个领导管理的过程。
对，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一路走来，转眼间已经到了13年的年头。
因为要维持这种13年的那个起心动念，我觉得要热情很重要。
的确没错。
对，
因为放眼望去每一个读书会的灵魂人物也绝对是这样一个主持人，那他的这个热忱，
对，
他这个想法一定是支持这个读书会一直往前进。
对，
源源不断的有新的想法新的模式出来。
对，
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那你从中间这13年来，你觉得获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自己来讲。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激励达人。
嗯，
因为其实从13年以来，学员这样子来来去去也不下的要将近100人了。
嗯嗯嗯。
那其实我其实是从头参与到尾的唯一一个人。
没错。对。
所以呢变成是我在过去这13年里面来，我是每年都读4本书、
哦、
这样一直累计过来已经是将近快50多本书的概念。
嗯。
我是最大的知识收获者。
哦，对，没错。
这是首要的。
对。
那第二个部分，我自己发现我潜在的客户竟然可以从这个地方会慢慢的产生。
嗯，
因为我发现在读书会里面，我们是不谈任何的利害关系，我们不说盈利的部分，完全透过学习知识的分享，然后呢去连接各位的这个情谊。可是其实好处往往是从不知道的地方慢慢的转进来。
哦，没错。
所以有些的伙伴出去他就会说，哦，我们在暗黑读书会里面学到什么样的知识，比如说金字塔的原理，逻辑思考的概念，
对，
甚至是怎么样做精准写作来做简报这件事情。
嗯，
OK， 所以不管是出去的伙伴也好，他会做这样子的间接的这个宣传。
对，
那甚至我也是把我自己的客户朋友我会介绍到里面来。哦，
邀请进来就
对，你可以来观摩来看看我们这样做这样子简报的过程中，读书的过程，透过小组的讨论，可以想象就像研究所这样子的概念。
哦，
小组的
专题报告，
专题的报告。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场专题报告。
对，没错，
每一场的小组的导读就是一个专题报告。
嗯嗯嗯，
的确
把自己当成在念 EMBA 就对了。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没有证书，不过我可以考虑一下未来可以发证书。
对对，发证书参与的那个踊跃感会比较高一点。
也对，是的，谢谢。
那现在在很多公司，哦，上台报告是每个同仁必备的一些技能。那马丁，以你这种专业的训练的角色来讲，你可以分享说每个员工如果有上台机会报告的机会，那他怎么准备这样精彩的演说这样。
OK， 我之所以会认为这个上台报告甚至你是用专业的简报来做这样一个自我的销售的呈现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怎么说呢？因为在每一个报告里面我常常在讲那个重点的角色不是简报者本身，而是你的听众或者是你的受众这件事情。
对对对，嗯，
所以简单的来说，针对主管的报告，你的角度你的简报策略要设定好，那针对一般民众的简报策略是截然不同的。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做好一场简报的关键绝对不是 一开始就埋头苦干开始做 PPT， 绝对不是，
对，
应该是坐下来想一想，今天你的听众他为什么而来，叫做 why。 第二个部分是他来的部分他想听什么，叫做 what。第三个部分是听完你的这些简报的内容之后，他回去要如何的应用，如何去应用这件事情，我们称为是 how 这件事情。
对，
OK， 透过这样的方式你把你的简报的内容重新的排列组合，那特别是可以透过什么，可以透过那种金字塔的架构，就像一个堆叠三角形一样，把你的最重要的重点摆在最上
面，
依序去展开，如同金字塔般的结构往下展开，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论点、论述逐一的编排在你的简报的内容里面。
对，
这样的编排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如果你的老板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请你只讲结论。
对对对，重点讲就好了，
就能讲清楚就好。如果你有五到十分钟，你麻烦你讲第一层到第二层的关键的标题、底下的主述重点。
对。
那你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你就会有时间的慢慢去谈你底下的论述的论点一、论点二、论点三。
对，
这样的训练的好处是什么？这样训练的好处是，你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抓到重点。
嗯，
不管你要做电梯式的销售，一分钟销售，还是做这种比较完整的、有逻辑式的说服，通常都可以让你这个所战皆捷。
对，效果很好。
对，是的。
了解。那你成立行销顾问公司啊，那现在最主要营运的内容大概有哪些？
目前我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领域 有三个。
对，
第一个就是我的老本堂，就是行销跟业务的这个整理的销售，
对
的整体的训练，那包含就是主管的这个区域管理、绩效管理等等这个部分，甚至是基层的业务的销售。OK， 甚至包含什么区域的、路线的规划，我们都可以转成的教授。
对，
那第二块的部分呢，我们会转到什么？会转到是职能的系统跟绩效的整合的部分。
嗯，
为什么呢？我们称为职能的部分，我们称为是软实力的部分。
对，
那你绩效是成为硬实力的部分。那通常会走到绩效式的绩效管理的整合的部分，应该都属于中大型的客户。
哦，对，没错，
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软实力跟硬实力的指标并在一起，
搭配在一起，
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已经 touch 到什么？ touch 到人力资源管理的绩效的整合跟这个职能的规划。
嗯，
这两个完整之后呢，就会变成我第三块人力资源发展的部分。
哦，
做人才发展的规划，其实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小企业到这目前为止来说是最欠缺的一个能力的。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力的模型透过职能的建构，然后加上他要评估的这个指标，把它整并在一起，然后透过跟主管一对一坐下来沟通你的职涯发展的方向，那辅以完整的训练，让他达到他想要去的位阶。那这个可能要经过两到三年的规划，
对，
你可以从这样子做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来去做进行。
嗯，
这个就是我目前在做的部分。
哦，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一段很重要，人才怎么留在公司，因为很多在公司内部比如说请了很好的训练经理把他训练很好，那他就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好不容易有训练这个人才，可是你没有留才的一个方案跟配套，很难得留住这个人才。
的确，去年来讲我们说人才 很难的去那个挖掘得到，今年人才是用抢的。
哦，对，没错，
对，今年用抢的，特别是简单来说，南部因为台积电引起了 一股风潮。
哦，对，
所以你会发现人才的缺是越来越急迫的部分。所以通常我都会跟企业主说有两个方向。一个部分是从你自己的员工发展出来的这个部分的核心的关键人才，
对，
你必须去辅以很多留才的制度。
嗯，
哦，让他安安心心的在你的公司里面做，甚至是做二次的创业都可行的一方。
哦，
对，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拿到新的市场所需要的人才，
对，
你必须向外看。
对
对， 可是问题是通常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考虑，外部的人才他到底能不能跟我们公司的组织文化能够相融
合，
对，就是所谓的水土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在用人策略上面就会变成是人力资源管理 的从业专业人士们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你就会必须要分哪些人是要从外面的人力市场去把它 pick up 起来，哪些是我们有时间有这个资源可以透过基础的中阶的高阶的训练慢慢的培养起来，
对，
这个两个策略必须要并行并进的，
对，搭配一起。刚刚有提到说你的暗黑读书会嘛，如果各位听众对暗黑读书会有兴趣的话，那我在这一集的下面会有一些马丁暗黑读书会的一些课程的安排跟进度，那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可以，没问题。我们会针对这一本书叫做做一个张开耳朵闭起嘴巴的主管，这本书非常有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美国核子舰艇的舰长，核子潜艇的舰长，他透过一个舰艇里面的潜水艇里面官兵，在领导的方式，不是专制哦，是用领导的方式养成了当责的思维。然后这个潜水艇的评比呢，由最后一名呢，在两年内突飞猛进到全美国的核子舰艇的第一名。
第一名，
你会发现很好奇，他到底用什么样的
方法对，
把这些被动的人，因为大家都当过兵，都很清楚知道，在军中的管理是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就一个动作，你不说。
我就不做，
对，谢谢，我就不会做，对不对？那直到你就要说，那嘿，刚洗过爱责哎吗？
对啊、哦，
你会想说，那是不是我要做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叫做仅止于负责？
对，
所以呢，到底这个舰长是怎么做到这个方式？他透过六个领导的方法，让他的舰艇的官兵从被动转当责的思维
哦，
达到整个那个核子潜艇的评比是第一名的部分。
就是每个官兵他的心态会改变不一样，
对，
那去诱发他的主动心跟积极性，
是的，
整个思维逻辑就是跟着舰长的方向一起走就对了，
没错没错。所以即使是舰长不下命令，他会透过这种自动自发的这种的当责精神，他会主动跟舰长要求说我要倾向要怎么做、
哦、
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对，
他会讲出他的道理存在。所以当一个管理者就像这个舰长一样，如果是这么的省心的话，基本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事都不太会发生。所以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要再把管理者当成是领导者跟听从者的角度、
哦、
而且要把大家变成是领导者对于领导者的角度，它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水平、
哦、没有说高低的差别，
没有高低阶的差别、哦、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你必须按耐住什么要给答案的冲动，
先闭嘴，然后让官兵自己想。
对、
哦，
这就是一个猴子的理论。
对，
当一个员工来找你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先告诉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先思考一下有哪几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
评估一下利害得弊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
嗯哼哼，
不要一开始就告诉员工说我要的方案是一或者是二，那个猴子马上跳到你的身上来。
嗯，
所以呢，如果你有八个员工。他一天问你三件事情，你
就
24只猴子在你的肩膀上面，难怪你会累死嘛。
哦，
所以当你把你的员工训练成是一个当责的员工的时候，领导者对领导的概念，他是有自主的思维的。
对，
他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的时候，他会对他的所说的事情，会高度的负责任。
对，
这叫做高度的承诺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做事起来呢，就不会产生什么。这当不起官台，事情不该我做的、
哦、对，
所有的错呢都是别人的，
都是别人的错，
对，
可能就让员工的那种参与感 更深，
是，
然后把自己的格局拉了跟舰长一样，
是的，
他说我做的努力舰长是看得到的，
是啊，
他就愿意自动自发去改变，
对啊，这就是我选这本书的主要理由是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马丁，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现阶段想要从事训练 training 的在职上班者，那他怎么去储备自己能力，如果公司有职缺的话他可以去 apply 这个工作。
OK，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就像刚刚 Kevin 说的，你要调整好你的心态， 因为你每换一个职位它是换一个脑袋
哦，对
OK， 第一个部分是你要保持你的高度的热忱，这件事情不会因为外在的事情所阻碍你的这个服务的热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你要调整的是接下来的动作或者是过程的成效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可以 handle 的、
哦、
为什么说呢、
嗯、
你所有的训练成效 的表现都不在你身上、
哦、
都是在你的受众的表现、
哦、对没错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必须克服这个这一段非常孤独而且是孤寂寞的弱程，而且你要非常的呵护他们，保持很好的
关系
才去建立，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这些训练的结果，甚至是训练的资源，
对，
甚至是他们参与课程的活动的热忱。
对，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你必须想一想你身上有哪些部分是可以把它转成是你的商品或者是你的授课的这个重点的部分。我觉得你至少要有两把刷子、
嗯、哦，对对对没错，
你不能说我上来做 training manager 的时候那你提不出两把刷子，所以你可能要向内看去 review 一下你自己本身上面的专长上面是不是可以找到几个基本的论点，可以发展成一套的一系列的课程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个是站上台去要以你的这个内容知识要去服人的部分，
对，
我觉得那是基本功的部分、
嗯、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最基本的协调跟沟通，因为 training manager 他不是你把课单一开人家就来上课嘛、
哦、对没错，
你可能要去拜访一下你可能在训练的部分、你的对象是你的业务部的部长，
对，
或者是你地区的经理，
对，
都要去了解一下甚至是打好关系，将来我们在做这些资源的交换或者是要或人来上课的时候，基本上你才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回馈的这件事情，
对，参与感也比较高一点，
对，这些其实我这样讲其实都是这种训练窗口的人员的痛这件事情、
哦、对，没错。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想要有志要参加这样子的这个转职到这个训练的部分的人来说，你要想想看如果你要开一个课程，在起初你在做训练规划的时候，你同时要想到你怎么在结束的时候你要怎么 deliver 你的训练成效，
哦，对，
你要一起想起来，否则你的个人绩效很难彰显着出来，很难表现得出来，
嗯哼哼，
所以
很重要，
对，尤其譬如说现在到六月对不对，
嗯，
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你的总经理会问你说、
哦、对，
你今年花了公司这么多钱之后请问你的训练成效在哪里，
对，
如果你没有做好这样子的准备的时候，基本上你很难那个很 拿出很具体而且有量化的这些效果，
对，
跟总经理报告，
对，明年可能你这边的预算就被
筛减 了这是很现实的，
好，没错，
那更何况是如果你是一个跨国企业、
哦、对，
你还要把你一整年的训练的计划变成是一个训练成果，
对，
你要带到亚太区去做这些 present 的时候，
对，
你的比赛的场地就不是只有台湾、
哦、
你又要跟亚太区十几个国家一起评比的时候，当然台湾是绝对不能输的，
对
对，所以
输两不输点，
对，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你有跨国企业的话，你的语文的能力还是蛮重要的、
哦、对、
哦、对不对，至少修养嘛爱养养养对，
没错，
这也是关系到国外的发配的训练资源怎么样去拿到带回来台湾，
对，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沟通的工具
对、
okay、
就把原厂的一些资源跟 resource 怎么翻译成台湾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说服你的听众接受你的训练的方法，
对
Okay.
对啊，这其实是在前一次的工作经验里面在做跨国的 trainer 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是这个，
哦，了解，
对，
因为今天从前面一开始就是马丁分享他的职涯历程，然后他历经了在药厂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获得很好的成就感，那后来就转弯跑道到 trainer 这个职务，那后来他也回想说他33年前开了暗黑读书会他的初衷是什么，然后在中间获得什么成就感，那最后他也分享说想从事 trainer 训练经理这个职务的，不管是在职转换跑道的或是大学新鲜人，你要做好自己的基本的职能技巧，把自己充实好，最重要最重要他说上台表演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准备内容好不好，而是你听众要什么东西比较重要，
是的，
那准备金字塔把最重要的排在最上面，
嗯哼，
针对你客户部总经理只有一分钟，然后你科长或是部长只有三分钟，由上而下去分解你的 present 的内容，它才能达到你听众最想听的内容。
是
那些非常精彩的那个马丁的分享，
谢谢
他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东西。
好 ，Kevin 的邀请，谢谢。
那下次就希望有机会马丁来上我们节目。
好，没问题。
OK， 好，
欢迎。
OK， 谢谢啊，拜拜，
拜拜，
拜拜。